出去啊？
有啊，我又去听耶稣讲道了。我实在喜欢他的说法，论到上帝和我们对上帝以及人类的责任，讲的使人非常容易了解。
哎呀，我的太太呀，我们是法利赛人呢、你有没有看到拉比们以及学问高深的文士们，或者是圣殿里的祭司们跟随耶稣的？一个都没有啊。
那又为什么呢？
这个嘛，
这个什么呀？
这个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的背景，他只不过是加利利木匠的儿子。
木匠的儿子又怎么样？
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是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。
可是他常常引用圣经，毫无问题，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啊。
这个没错，他一定是在家里学会读书跟写字的。可是
什么呢？
他只知道摩西五经、先知的书跟大卫的诗篇。
那不就是全部的圣经了吗？
哎，可是我们法利赛人研究的比那些还要多得多呢。我们还研究全部关于传统的书籍，还有祖宗传下来成千上万的细则跟条例。我们是学者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耶稣却不是。
我只知道耶稣讲的比宗教领袖们的高论是容易了解的多，就是我们十岁大的女儿也懂耶稣说的是什么。
哦，那我倒要问问他。安娜。
爸来了。爸，有什么事吗？
你妈说耶稣说的你都懂。
哦，爸，我懂。哎，他说了好多短故事，故事里啊都有好的教训哦。
嗯，你说给我听。
有一次我听耶稣说，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，两个人中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
收税的税吏应该禁止他们进入圣殿，那些坏蛋都是罪人。好，你说下去啊。
好吧，耶稣说那两个人同时到圣殿里去祷告，法利赛人啊站得直直的往上看，告诉上帝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。他说他不像别人做强盗做坏事，也不像那个收税的人。他又说，主啊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。但是税吏呢站得远远的，大概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不喜欢他站得太近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啊，他弯着腰不敢抬头，只低着头捶着胸说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然后耶稣说，上帝听了税吏的祷告，没有听法利赛人的祷告。耶稣也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
我说耶稣的教训又清楚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他还行很多医病的神迹呢。
那我就搞不懂了，难道我们全国领袖都错了吗？他们正计划要杀耶稣呢。
哎呀，爸爸不要嘛，耶稣是好人，对人又那么和气，你可不能让他们那么做，爸爸拜托你好不好吗？拜托了。
我的好丈夫啊，我来问你，古时候的先知们不是也都受到长官和领袖们的逼迫吗？
那倒是真的。我应该自己去听他一次。
耶稣对敞开心门情愿接受他真理的人常用仁慈的音调说话，可是他对那些自以为是宗教方面唯一权威的领袖却加以严厉的指责。可是即使在他说出如此严厉的言语时，在声调中仍然含着眼泪。
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在人面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对于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占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反倒不行。这更重要的是，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说，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逼迫到那城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就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
有一天，耶稣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众人把好些钱投入奉献箱，然后他又看见一个寡妇躲躲闪闪地走到奉献箱的旁边。他看看四周，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，匆匆地投了两个小钱。他觉得很不安，因为他奉献的太少了。耶稣看见了，十分了解他的爱心和牺牲。
我的门徒们，你们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